今天我们来在图表上做三种不同的实验，主要目的呢是引起你关于图表交易 chart reading 里面的一些思考。我们把一张图表去做三种切割，第一种呢是做横向切割，我们在一个空白图表里面 randomly 去绘制水平线，然后去看一下这些水平线与真实的市场价格有什么样的联系。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 PC 机上应用，不是在这个 Mac 机上。PC 机我没有录屏的软件，所以要借助一个第三方的软件，它的录制是在线上完成的，可能视频不是非常的清楚。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随机选择的股票是可口可乐公司。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股票的走势图啊给隐藏掉，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好，随意的去波动一下时间轴，接下来我们在里面就随便的绘制一些横线支撑和阻力线，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的价格点位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随机绘制一下。好了，我们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线给恢复出来。那我们再这样看吧，我们把它的price bar 给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刚才所绘制的这个支撑和阻力，好像还都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看到吗？这里我现在画出了两个方框。这就是我们价格里面所说的 price rejection，有一些假突破，但是最终是没有能够站稳。再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就是价格的 flip flop，它从主力位置开始转变成一个支撑位置，然后又再次转成了一个阻力位置。那接下来又不断的去做这个转换。大家仔细的去看这个图，其实可以发现无数个Price action 能够印证我们所绘制的横线具有支撑和阻力的作用，但是呢，我所绘制的方式是随机绘制的。我们不妨再把这个时间轴拉远一点。好，看到这个 COVID-19 之后的这个表现，几年前有效的支撑和阻力放到现在依然有效。这就是传统技术分析里面所说的支撑和阻力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保持有效，直到连续测试之后作用消失。第二个实验，我们在这张图上去做一个斜向的切割，也就是说去模拟投资者去绘制趋势线。好，这次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空白的图形，其实 price chart 已经被我隐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绘制一些斜线好了，这样斜一下，再这样斜，稍微改变一点角度。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再斜一下，这个角度不要太陡，因为太陡的话，价格不可能走得特别极端。然后在这里再搞一下。好，我们就画这几条，把价格给显示出来。然后 bar chart，刚才我们绘的这个方向的斜线明显是没有击中，它是无效的，它的接触的数据点太少了。而这个呢，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说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并且呢，它是穿越这些价格的 price swing 的，不是我们理论上所认为应该绘制的趋势线，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这里面的价格的 price action，即使在穿越的过程中，它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 price rejection。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线，把这条线改个颜色好了，改成蓝色。大家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缩小一点点，这条蓝色的线呢，似乎非常精确的踩到了价格运行的趋势。你看，我们在这些点上都有一些末端的接触。好了，有了这个线之后，比如说我们再去放大一下，我们去仔细观察这个地方，去仔细观察这个区域，把它放大一点点。价格连续的下探，都没有冲破这个趋势线。你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的 price action 的研究，这后面就可以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蜡烛图的故事。但实际上，我这条线也是随机画的。我们再举个例子，这个不通过图了。我们来描述一下，比如说某一个具体的点位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你在这个点位上画一条横线，然后你等着的价格到了这个点，你开始具体的观察价格在这个位置的上下表现、上下的跳动，肯定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不普通，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一会上一会下，似乎就被这个点位吸在了那里。可实际上，你换任何一个点都会看到同样的现象，它们没有任何一个点是神奇的。在做第三个测试之前，我们直接看一张图，这样可以帮助你提前去理解咱们为什么会有下面的测试。大家会看到两个 overlay 的 price chart，黑色的就是 sell target，而这个橘红色的呢，先告诉大家这两个股票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性的，所以图表交易者可以去用它们之间的 interrelationship 去做到一个相互的 confirmation。 比如说你去交易这个 CL 股票，你去参考它的一些价格的波动，也许可以从一方面提供你行动的印证，这个叫做 confirmation。 比如说传统的图表阅读者会怎么样 去说呢？在这块地方我们看到了它形成了双底，而在这个地方它仅仅是有一次探底， Cogate 它两次探底没有创新低，由于它们是具有联动关系的，所以有很大可能我们很有理由去预期上面这个股票开始往上走。再比如说看到这个地方，这里它直接往下走了，它的突破是一个小型的假突破，而这个地方呢，这个假突破是非常剧烈的，调到大周期一定是一个pin bar。当 Cogate 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假突破形成的时候，上面你认为还会待很久吗？也会往下走，这叫做相互的 confirmation。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里是两次探高未创新高，或者精确的说有一点点创新高，但马上有收线回来，而这里呢只有一次，但是要紧吗？ confirmation 在这个地方。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在整个的价格波动过程中，它的高点它总是会同时出现一些 pivot， 就是拐点的位置，这个地方对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应这个地方，这里不明显，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总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大家注意啊，关键词是 confirmation， chart reading confirmation， 这是一个常用的做法，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我刚才说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这个股票和 Cogate 没有什么相关性，它们的相关系数非常非常低。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它的相关系数只有 6%。 它们是在同一个 sector 或者同一个 industry 里面的吗？不是，这是 Cogate， 这个是 XLF， 没有任何的关系。好了，有了这样的理解，一定是满肚子疑问，我们进入第三个实验。第三个实验，那首先来看咱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测试。我想统计一定期限之内，其实这个期限可以短一点，我选择了一个 healthcare sector。 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任何道理，我只是看到它的股票数字比较少一点，我可以少做一点工作，然后我把这里面每一个股票去 run 一个 coding， 去计算与 XLF 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呢，就是数学统计里面的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它是如何计算的？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我的回望周期是500天，也就是 health sector 里面的各个股票它同 XLF 金融板块的 ETF 呈现什么样的联动关系。限定的 time frame 是2年的波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 healthcare 里面的每一个股票它相对于 XLF 的相关系数的变动情况。它考察的周期就是从2017年的第一天一直考察到2022年的6月30号。另外我刚才说相关系数考察的回望周期是500天，也就是2年的时间。每一根线代表一个股票，大家都学过这个基本的统计学，大于 70% 就是强相关，或者是小于负的 70%。 所以我们找出这两个点，一个是70，一个是负的70，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横轴，去拉两根线，随便手工画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画的不是很平，你马上就可以有一个结论，想要在这其中找出与 XLF 强相关的股票没有任何问题，非常非常容易，而且有很多个，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有比较弱的关系，比如说它这样的又下来然后又上去，但是在某一个既定的时刻总会有一个甚至是更多股票展现出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相关性。精确来说一共是1386个数据点，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些数字，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现在这里就是每一个股票1386个数据点展现出强相关性的天数。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公司，读数是 50%， 也就是说在1386天中它有 50% 的时候都展现出了强相关性。除了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 Bristol Myers 几乎是不存在什么相关性，其他任何股票在某一时某一刻都可以展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它们的相关性是针对于 XLF。 但是大家想一想， Healthcare 跟 XLF 怎么可能有关系？这种强相关系是缺乏逻辑的，也就是说 当展现出这样的强相关性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是一种随机的结果。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更进一步考察这个东西。这张图呢，画了一根线，统计的就是在这个考察周期中每一天最具有相关性的股票，然后去统计出它的相关系数是多少，每一天一个点，把这些点连起来，就形成了这个面积图。从2017年第一天开始，最好的那个股票相关性是 0.6 以上，然后呢一路往上走，它最好达到了 0.9， 逼近于1，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往下走了一点，比 0.8 还要高，我又往上走，在只有在这个地方，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在 HealthCare 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与 XLF 呈现强相关的东西。我们可以算一下它有多少呢，它只占所有观察值的 7%，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93% 的情况下，你可以在一个毫无关联的 sector 里面找到与某一个既定的 ETF 具有看似强相关性的表现。就好比你丢骰子，随便去找个股票，你都很有可能，你都可以看到跟你所需要去对比的这个 ETF 具有强相关性，从而呢你可以利用所谓的 price charge confirmation 去分析他们俩的走势，然后去做出交易决策。但是这种 price confirmation 是无效的。讲完这个问题，让我又想起一种做法，就是在COVID-19 的时候，财经媒体就发出各种各样的图片，说金融危机要来了，然后去对比的一些东西。因为人们的心里总是喜欢去对比当下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东西，去寻求找出某一种可能的关联。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张图就是 COVID-19 的时候那个 Dow Jones 指数连续的下跌。媒体会贴出什么样的图呢？会告诉你在当时1987年的时候价格也是这样下跌的，你看在后面它是什么样的涨回路径啊？因此我们未来也有可能遵循这样的路径，看似非常非常有道理。甚至有的 charting software 把这个做成了一种应用，就是 TradingView 里面，这里面有专门的这些绘制图的一种方式，就是 copy 以前的某一段的 swing 的走势，然后放到现在，让你去推测未来该如何去走。它其实利用的思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 chart 之间的 confirmation。 实际的真实走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投资者又可以去做回顾了。你看我们当时所看到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了。你看这是低点，这是高点，这是高点，具体的点位肯定不同，但是它的 ebbs and flows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然后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有道理，但是大家如果看了我们刚才的东西，看了刚才的逻辑，再去看现在的这种现象，它其实也是另一种层面的 price chart confirmation。 我换任何一个股票都很有可能跟你达到同样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投资者是非常非常容易陷入误区的，因为人类的大脑处理信息啊，它是具有选择性的，它善于看到你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好，我们进入总结。今天我们做了三个实验，就是大家可以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支撑和阻力线是否为随机的现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使用支撑和阻力线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它是否真的在发挥作用。第二个，斜切其实我们考察的就是一个趋势线的画法，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绘制趋势线。你去到 YouTube 上去搜索，随便去搜索，不管中英文，一定是出来非常非常多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趋势线的画法是否是缘木求鱼，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所看到的 price chart 永远不是精确的数字，有没有考虑过股票是需要经过价格调整的？你的股票图表有没有经过价格调整？当你对一个没有经过价格调整的股票去绘制趋势线的时候，这个趋势线放到一个调整过的价格图表里面，往往不是那一回事了。更加麻烦的是期货的价格图表，期货它其实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图形，因为期货它是一张合约加一张合约的连接起来的，它如何去连接这些合约，同一个趋势线的位置你放在不同的连接方法下所绘制的图表里面，它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有没有正确的趋势线的画法，这就要求你必须要有一个唯一的价格图表，可事实上价格图表永远不是唯一的。第三个问题， price chart 之间的 confirmation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投资者所做的一种心理安慰？ 我觉得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比你去寻找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要重要的多，因为永远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答案。如果市场是一个人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三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回答。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这里面的现象，在有一些问题中不需要去花过多的精力，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徒劳的。我是 Sam， 下次见。